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福音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那个奥秘。当圣经说用真理或者真道来表达的时候，那个重点是在说别的都是假的，这才是真的。当他用福音来表达上帝话的时候，那是指说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对你有很大的好处，是给你恩典的。当他说是奥秘的时候，那是指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是弄不懂的，搞不懂的。所以福音就是真道，真道就是奥秘。当奥秘在比较多出现的地方是在以弗所书啊，别的地方不大多出现。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，一个执事，当然每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把福音保守好。他自己用了真道的奥秘，我再说真道就等于是奥秘，就是是一个真理，而这个真理就我们的理性来讲，实在很多地方奥秘我们弄不懂。弄不懂，但是你要求圣灵帮助你能更明白。弄不懂，你要求圣灵帮助你能够把福音的奥秘都解得清清楚楚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有讲到说，求神赐给他口才哈。他在监狱里，他并没有求神让他早一点脱离这些牢狱之灾。他在监狱里求的，这是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九节，求主让他得着口才，放胆，不仅是有口才，也有胆量。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然后他再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他为了这个做了带锁链的使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，你要好好的明白真道，明白上帝，认识上帝。这个不是一个死的神学，这如果是死的神学，一个叫人骄傲的神学，那就不好。这个是一个叫我们生命里面更丰富的，你真是能够把上帝的话清清楚楚地讲出来，使人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哈。所以固守不要把它想成只是负面的，守住一个东西，这就跟那个得到一千两银子的，把一千两银子埋在地上一样。你没有去把这个真道明白、消化、吸收，再传扬分享给别人，那就不是固守了。我们是要继续不断积极勇敢地传扬福音哈。第十节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好，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也很端庄，这有点像执事的候选人了，他各方面都很好，那么他也没有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等等等等，这些人大概可以做执事了，那么我们就要先试验他，如果没有可责备的地方，再叫他做执事。各位，这些经文又跟我昨天讲的一样，所有的经文包括这些经文你不能太死板的来看。你说哦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后每一个执事的候选人我们先要试验试验他啊。怎么试验他？叫他先做实习执事做半年，做得好了然后再可以通过。各个教会有各个不同的方式，我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，最重要是遵行到那个精神，而不是遵行那个字句字面的意思。这意思其实我们把这个再扩大一点吧，你的丈夫要不要先试一试？要啊。你老婆要不要先试一试？你们交友的时候就是彼此试验的时候，看看他是不是体贴，是不是忠实，是不是好。当然就算你们交友交了十年，试得够清楚了，结婚以后还会发现啊，我没看到他这个大毛病。这个我们用一个人要不要先试一试，有的时候很短，面试一下一个大师傅，我不知道哈，我们有看餐馆的人家来要做大师傅，你会不会叫他先炒一盘菜看看？我不晓得哈。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都要试一试，这个试呢可以有两重的意思了，一个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够资格，第二个我希望我们在试的时候也能产生一个好结果，就是看到你有什么缺点可以改进。那我们在交友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试，看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，那么在试的时候我们也随时改变改进我们自己。所以这个试不要把它只想成说考得好就过，考不好就当掉，试可以试，考得不好就改善， 更好哈，我们在生活里面。所以有人如果要做执事，试的结果发现不适合，那么我们最多也说是暂时的不适合。他如果这个个性毛病一口两舌毛病可以改掉，也许可以。同样你这次通过了，不表示你就一直通过，我们总不断的在试当中。各位，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，彼此就没有事吗？也还是有啊。婚姻就是一个考验呢、啊、有人考验了十几二十年越来越坏就离婚了，有人越来越好就越间谍情深了哈。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好哈。好，要试验，这里没有说要怎么试验，这里没有说是不是要有一天请他去喝个酒，看他是不是喜欢喝酒。这有一天把钱放到他面前，看他会不会偷啊？我想不是那么死板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对他有一些认识，知道他是可靠。各位，这里面我们都会犯很多错误，当事人也会犯，考的人也会犯。然后下面更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搞错了，没有若没有可责之处，就跟第二节一样，做监督要无可指责。这个我觉得尤其不能太照字面，因为哪里会有人无可指责呢？我们都有可责之处，这无可指责没有可责之处，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讲，他这样做，他这样的为人可以做一个执事，那就好了。那你说我身上可责之处太多了，但是如果不是太妨碍做一个执事的，就可以叫他们做执事。好，这里就是说，反正我们教会里的工作就是需要有一些条件，也要需要有一些观察，需要每一个人都不是没有罪的，也没有什么全然信靠的哈。那在教会里面对牧者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是这样。基督教里面那个基督教说人有罪是很多包括中国文化最不喜欢的，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情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无限的权利，无限的信赖，都会有罪恶有错误的。因此我们就不能够让人太独裁，也不能让人太，也不能是太无知哈。当然我们也讲顺服，这也是真的哈。好，就叫做执事。十一节，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原文做女人，所以有人说可能是执事的太太，也可能是女执事，我想这个我们不要去争执了哈。也是如此，就这些大概的原则都是这样，只是做监督的可能因为他是监督，所以有一些特别多的监督方面的要求，执事有些执事方面的要求哈。执事也是要端庄，不说谗言，不是一样不要一口两舌吗？要约束你的舌头，有节制，那跟端庄都是一样，什么事都会约束自己。哎呀，有些人，我们多数人约束可能是话太快太多需要约束，有人约束可能是脾气太急躁需要约束，但是也有人的约束是另外一方面。我知道虽然这样的人不多，但是也有啊，他看到有人有需要就给钱给别人，这也需要约束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施舍给人帮助的时候要小心，是出于你的妇人之仁，还是真的对人家有帮助哈。凡事都要忠心，属于神忠心，我觉得是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。什么叫忠心啊？忠心我觉得有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专一，你忠于中华民国你专一嘛，你忠于你老公，忠于老婆就专一嘛，不可以有二心，这个叫忠心，要专门。另外一个呢是恒心，你说我专心爱我老婆只有十分钟，那叫什么忠心啊？你十分钟以后又爱别的女人，那怎么叫做忠心？你说哎，在十分钟的时候是很忠心啊。所以忠心不只是专一，忠心还要有恒，我觉得这最难了。我们中国人也说任重道远，我觉得任重不难，你咬紧牙关一扛就扛起来，道远很难。教会里婚姻工作都是能够有恒的持守下去太难了。男女朋友都讲过这话，我永远爱你，那是废话，我们哪能办到永远？你十年都办不到，十天都办不到。我们要永恒的做一件事情忠心，那求神上帝帮助我们。那在教会里面凡事忠心，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我们都希望是坐在主身上，也是靠着主在做的啊。十二节，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我们又碰到这个问题了。只做一个妇人丈夫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有很多的会友都是重婚的，有两三个妻子，那么做执事就只能有一个妻子吗？啊，那么然后 还是说他的妻子如果死了他不能再结婚，他只能有一个妻，一生只能有一个妻子。这我说两个解释，一个太严一个太宽，那有没有更好解释，我现在也看不出来哈。那么我想我们两个都放在心上吧，我们有弹性的来运用。只是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啊，这前面也有讲，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就不能管理神的教会了哈。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啊，包括圣经里面，包括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家都不太和睦啊。我们都是同样说，我们希望不要给魔鬼留破口，但这些都不是死板的律法哈。第十三节，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，能够好好做一个执事，对自己最有帮助。其实不只是做执事，你做一个好丈夫，做一个好妻子，做一个好员工，做好老板，你好好的做一件事，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你自己。你对人好，别人会觉得得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你对别人好，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你自己。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这样。哎呀，各位，我真是觉得我自己很不配，做牧师在这里讲道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自己每次讲道得到最大的帮助。我跟别人谈话，我觉得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帮助。你真的把你一颗心靠着主奉献出来，你得到的是双倍的，得到是加倍，甚至是永恒的。像五饼二鱼，你给出去，你没有损失，你得到的更丰富。让我们好好的在教会里服事，公司、家庭都是，你自己会得到最好的地步。而且越做越有胆量，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，意思我想就是勇敢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勇敢的高举基督耶稣的真道，不管是对外传福音或对内要坚持真理的时候，所有美善的事都是凡有的还加给他。你越愿意做，神就越多给你哈。十四节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保罗写这个信就是保罗快要来了，那么他希望提摩太呢先把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事情先处理好啊。那可能我还是会耽误，因为保罗的行程常常会被耽误的。那么你知道该怎么样做。各位，我们从这里话看到提摩太实在是一个很懦弱的人，提摩太实在是比较少不更事，提摩太实在在以弗所教会那里面带很多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不太会怎么带领。那保罗要来处理他们的困难的事，但是保罗先叫提摩太做，这有点像什么施洗约翰做的事，像以赛亚书四十章、马拉基书，还有马太福音，耶稣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说什么，要修直主的道，高高低低、弯弯曲曲都要变平。我们要让主来到我们这里，或人到主那边，尽量减少拦阻，尽量减少啊。有人说，好，刚刚有人讲，哎，我这次说我要查哥林多前后书，于是他就先看了哥林多前后书。当然我们看的是提摩太前书，你先看，希望多有一点了解，多有一点明白，好叫你这个在领受的时候领受的更丰富。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那我们，但话又说回来，各位，我们总是都在做预备的工作，我们总是也都在做正式的工作。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在职训练，就是你不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警察才能当警察，你不是变成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师傅才去炒菜，你是在职训练。你是一面做警察，一面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警察，一面做师傅，一面让自己的菜烧得更好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事。我一面做丈夫，学做一个好丈夫，一面呢，我真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。我想我们永远没有哪一天是学到够好了然后去做。有些行业像医生，你一定要先有一些基础训练，在台湾是7年。有些行业也许7天，你今天要在，像有些行业可能7分钟吧。我以前在美国餐馆端盘子，就是你以前没做过，好好看着做，看看他们那样就好了。可是你做医生，你不能说我做赤脚医生，你看看啊，开刀就那样你就开了。有的要训练久一点，也要训练短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做执事，或者在做一个基督徒，我想永远都要学习，但是永远也都没有学习好。 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啊。好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先把这些事预备好，我来会继续做，但如果我没有来，你也要好好的做，你要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想这个原则不仅在教会，你做父母，为人父母，为人丈夫妻子都是这样。我想到我太太刚刚生孩子的时候，我真的紧张死了，那小孩子刚刚出来，我家多了一个人替他洗澡，都怕把骨头弄断了，抱他都怕掉下来了。你不知道怎么带那个孩子，你没有经验嘛。可是很稀奇，各位，没有比带孩子更难的事，那比你画画，比你买一个新车，比你使用电脑都更难，因为人比这些东西都复杂多了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做过第一次的父母吗？不管你有10个、20个小孩，只要你结婚了有小孩，你总是做第一次的父母，一开始都不懂。哎呀，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不懂，我们看别人也不懂，但是主会帮助我们，主会告诉我们。我们不因为主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就不学，相反的，我们更努力的好好的学。好，现在他讲到说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教会是一个家。当然教会还有很多的形容方式，教会是一个牧场，教会是一个农场，教会是要长出很多的果子来，结出很多果子。教会保罗后面有讲是一个军营，要训练基督精兵的。教会也可以有些地方，虽然圣经好像没有正式讲，教会也是一个医院，是医病的地方。教会也是一个避风港，痛苦风浪多的人在这里得到避风的地方。教会圣经上有很多的形容，这里讲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个身体，那表示我们彼此相连。这里讲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如果是神的家，那我们能想到就是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，属于神的地方。你回到你的家里，你比较轻松自在嘛。那我们在人间没有长存的家哦，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，就又一次讲到教会或讲到归向神有哪些形容的。希伯来书11章讲到，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一个家乡。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国度，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有根基的城。相对的，我们现在呢是住在帐篷里。这些我想我们今天要如果要了解都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哈。不过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，我只是说教会是一个家，这个家是神的家。各位，你的家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你是那个家的主人，而且你在那个家里应该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和舒适。所以如果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，让我们先想到神在这个家里是不是主人，神在这个家里是不是觉得舒服。各位，我问你喜不喜欢回家吗？如果我们婚姻不幸福，家庭不幸福，我们不想回家，那不是我的家。我听过有一些婚姻很不幸福，他结婚，他觉得这个地方从来不是我的家，我没有被尊重过，我没有在这里享受过。好，我现在要说的是，各位，维也纳的教会，神有没有享受过？神有没有说，我在这个教会很舒服？我每次出去旅行，一想到要回到家，我就好高兴。各位，维也纳的教会、信友堂、台北的教会、全世界所有教会都是神的家。我们有没有让神在这个家里，不是宾至如归？因为神不是宾客，神是真的是主至如归。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，他可以很轻松，他可以在这里，我们说嘛，二郎腿一翘，好舒服。马上就有人来伺候他，或者他马上就觉得哇，我的床铺很干净，我冰箱里很多吃的，马上可以开冰箱喝杯啤酒啊。当然神不喝啤酒，我只在说神在教会里他是不是很舒服，他是不是很想回到家。各位，我讲的可不是笑话哦，在圣经里面的确神有不想回家的时候哦。当以色列人做神的家，做神的居所的时候，在旧约里面讲，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家，神拣选锡安山做他的家，神拣选耶路撒冷做他的家，神拣选这个地方，做他的家哈。这个家，各位，你想不想回家？如果你每天回家，你发现你老公都把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，你还不回家？ 如果你回家，你发现你老婆把另外一个男人带回家，你要不要回家？以色列人让上帝最后不想回家，因为以色列人不但把别的男人带回家，就是偶像。所以维也纳教会神喜不喜欢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主治如归？是不是当我们的神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像一个忠实的妻子迎接他，还是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些荡妇，就希望自己的丈夫赶快走，然后他可以迎接别的偶像假神？圣经里面讲到神最后离开了他的家，在以西结书里面就讲到他走了。那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，当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把这个地方变得洁净，神喜悦哈。神的家，神在这里觉得舒服吗？神的家，神在这里是主人吗？这个家从来没有我的份，没有人尊重我，我在这里不舒服，那神要离家出走的。神也真的离家出走了，离开了以色列哈。新约里一样哦，你记得老底家教会有一句话，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这句话我们常常用布道会，请你应该把心门打开，请耶稣进来。可是那个是对基督徒讲的，耶稣被赶到教会外面了，所以他还敲门，让我进来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，神的家里要怎么行，最重要就是让神在这个家里做主，让神在这个家里觉得很舒服。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说，如果是神的家有主人，他是主人，神的家里还有其他人，有做妻子的，有做儿女的，在妻子儿女在这里是不是也能够在这里觉得很舒服，也能在这里觉得很享受呢？我不晓得，现在家庭是越来越破碎了，我也很遗憾哈。在美国，在欧洲，在台湾，都是离婚也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乱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回去再想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就是家乡。你们现在在维也纳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想到家乡的事，因为我们基督徒说真的，我们没有一个家乡，这是圣经讲的，我们没有长存的家，这世上家乡不是我们家乡。如果我们真的有个家乡和家，那是谁？那是神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是一直住在神那里，维也纳也好，台湾也好。不过如果有一个地方你真的你家在那里，你也觉得很舒服的话，就像我在这里觉得很好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到明天早上我真的是归心似箭，我赶快要回去，赶快要回家，因为那是一个舒服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希望神在他自己的家里被尊为主，而且他觉得很舒服，各位，我们能不能叫神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来到神的家里都尊神为主，而且在这里很舒服呢？当然我还是说，家只是描述教会的一个名词，还有其他包括基督的身体，包括军营等等哈，我们都要想到。你知道在家里要怎么行呢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怎么行，圣灵来给我们力量行啊，爱让我们能够行得更恰当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